好，我们要继续我们的专题哈，走出咒诅。这个咒诅不是只有某某人哪一个问题，而是全人类的。好，那我们特别提到的是当初女人犯罪后，特别是夏娃哈，她就是等于是引进了，然后影响她的丈夫之后，那的这个咒诅的这样的一个逆性的一个情况，所有的妇女都在这个咒诅之下。但是呢，因为神的爱，因为神自己创造的大能，让我们可以有一条出路，可以走回被成全。而且这个成全的这个结果，就像刚才林姐妹她的这个历程，她的见证一样，这是现代人的见证不是只有圣经里面。那圣经里面呢，就是一个模范在那里。好，那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箴言第31章，我们已经在结论里面了哈。那我不晓得今天是不是我们就按着顺其自然哈，我能不能把这个结论就整个做结束我们再说哈。好，箴言31章哈。我先请刘磊帮我念一下这个11节到26节，11节到26节。
好，箴言31章11到26节，她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卑女。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他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好的，好，谢谢。好，我想这个还是中间的一部分呢哈。那我们听到这些，你可以回去再细看哈。或许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女人好能干呐 那可是呢，当我念这一章的时候，我会这半章了，没有全章哈，我会看到一个女人的重要，还有一个女人的珍贵，还有身为一个妇女的她的幸福，好像给我们一个方向哈。她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不一定都会做，也不需要我们做，但是我们现代人有现代人类似这样的一些女人要去付上代价，要去操心的，要去操劳的啊。那在这里呢，我深深的吸引我的是说，她看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之所以让她喜笑呢，因为她在很忙当中，很辛苦当中，她有一个确定，说我这样做是对的。我这样做是让我觉得很有价值感的。请我们把那个做了很多事，做了什么专业怎么样，把这个观念先把它放下来。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误导我们的一个观念，好像我要表现怎么样我才有价值。事实上呢，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个女人的这个妇女的价值在哪里？她为什么说我看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那我特别把她提几点出来哈。她的这个确定呢，在于她发现呢， 我的家人很需要我。为什么？因为我带给他们益处。他说他们就缺乏益处。啊、我发现呢，我是让我的家人依靠我的。这个跟说我让我的家人都听我的不一样哦。依靠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信任我，他们需要我，等于说我没有我不行，可以这样讲哈。都有时候我们有一种顺性的这种想法是说我要你看看没有我你行不行，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哈。所以呢我们刚开始面对家庭的这个婚姻啊家庭的问题的时候，常常有一招哈，女人有一招哈，我离家看你怎么过。好，那真的是他不好过，可是呢这个他需要你，或者是家人啦，不是只有他啦齁，这个家人，你四周人需要你，你四周人因为你得到益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价值贡献的一种心里面的满足。哎呀，我是有用的，我是有价值的。那我们也看到他不是只有对他的家人，他是一个能够救济人的，所以他的心是一个有爱的心，哈，是一个扶助贫穷的人的心。那一方面呢，他对于他所付出的这一切呢，他很肯定，这是我刚才在讲的，哈。那有一点呢，我觉得我个人呢，我讲说我念的这一章哈，我个人哈，的两个在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有一个被神创造成一个女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在讲使命哈，我们最后结论也是放在女人的使命上面，是让人认识我的丈夫，我的儿子，我四周围的弟兄。我这样讲不晓得你们能够了解我的意思哈，女人有一个使命是要把男性弟兄扶上去，包括我的儿子，包括我的丈夫，包括我的女婿，包括我的孙子，包括我的教会的这个肢体，让他们可以被认识。刚才刘磊提到一件事情，其实弟兄本身他是很为难，他也没有那种像女人那种比较能够怎么讲呢，可以穿过那个墙壁啊，还是可以有生机的这种能力啊。那他们常常会在被限制。或许你说不会啊，男人都很强势啊，他们都怎么样？那是你看到的外表。其实神造男人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什么都是好的，但是唯独男人独居不好。为什么他不再造一个男人做他的伴呢？他却造一个女人。所以我说女人的特质跟我们的位置实在是太神圣太尊贵了，因为我们有一种使命，这个使命不是让人家认识我，不是让人家看到我，你看都是我在做，而是看到他所扶持的，他所帮补的这一位神所造的这个头，这个弟兄，这个我讲弟兄就是广义的，不是只有你家的丈夫，只有你的儿子哈，让他们，当然我们要从我们的家开始做哈，我们的儿子怎么样成为以后我媳妇的一个依靠，成为一个一个可以顶着家庭责任的，就在这个母亲。那我说我两个方向啊，一个是我要尽其所能的让外面的人认识我的丈夫，因为他本身没有办法去表白他自己，常常会被误解。如果我们都会误解他，何况是外面的人？这是我的体验。好，当然我跟你们一样，也会讲说，哎呀，我丈夫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哈，那个是事实啊。但是呢，这个问题对于一个跟他合成一体的这个亲密的伴侣，配偶呢的理解。会借着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个妇女的角色，妻子的角色，使这个丈夫能够突破他的那一层，他自己突破不过的那个重围哈，他那个好像很难突破的啊，因为我让他可以更被理解啊。 那等于说我们知道他的弱点，但是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他，不要一直抓着他的弱点，或者是停在他的弱点里面，没有上来，没有成长。啊，我讲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哈。啊，我跟许牧师之间一点都没有任何的隔阂或秘密的啦。我讲这些都是你们都了解我的心里面，了解许牧师哈。在我们的教会呢，我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需要去参加这个执事会啊，执事会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在我们的教会了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法定上也是我们的这个牧会上面一个很重要的中间的一方面是神所设立的执事，一方面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行政方面的一个团体。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长老。那很多时候呢，我发现呢，弟兄跟弟兄之间呢，其实彼此很难去碰撞，也不想去碰撞，然后呢，也很难靠近。所以呢，你知道我们家许牧师有他的特质，他是农家出身，啊，他的表达的这个言辞的表达呢，有时候不尽其意，他讲得出来声的那个大声呢，就让人家觉得，然后他心里面很生气或怎么样，有时候会这样啊，不是生气，就是好像不能理解他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执事会呢，很有智慧啊。当然，我是牧会团里面，我有我在忙的事情角度，我但愿我不用去参加那种行政的会议哈。我是不太喜欢开会的人哈，不是我不会开会，我不想参与开会啊，因为我觉得要很用心哈。那个时候他们就邀请我说，师母好不好你来参加，因为你是牧会团的，那我跟妈咪就同时都进入这个行政会议啊，这是很重要的教会的一个行政会议。那这个当中呢，我觉得神要我去不是告诉他们你们该怎么做，或者是修正他们啊。当然我看在眼里，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了，我经历的教会的经验也很多啊，看到很多问题我看到了啊，不要说人的问题，连这个架构都有问题，等于说这个本身已经形成的架构事实上里面也有问题，这是我的，对我的，当然是我个人的主观哈。但是我去不是在那边帮他拆台或者是重建，不是的，我去就是有一个角色，我很清楚，神给我看到很清楚，我要帮许牧师表达，他是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那我要让他在这个执事里面的带一个领导的位置，让他可以被理解，因为他负责一个带领的一个这个教会，他是带领这个属灵的方向的，让他可以不被误解，而可以一起更在一起合一的同工。啊，所以不管我是在台面上或者是在后面，身为一个女人呢，这样的一个角色让我非常的满足，所以我也不会想说，哎呀，不用参加多好，因为我有很多事要忙啊。那我还要调整说，等一下我要去试班，等一下要开会啊。那我还要啊，等于说好像，其实你们都知道，我跟你们讲，你们不了解我的意思。我不是一个勤劳的人。我要跟这个31章的女人比的话，她100分，我可能是不到10分。跟你讲，真的，你不要以为我谦虚，我一点都没有谦虚，因为我从小被训练就是，你都不用管。你只要吃饭正常，睡觉正常，念书正常，其他让你无忧无虑，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从小是有点像残障一样哈，是有手不会做，有脚也很难启动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但是呢，我没有像这个31章的女人那么的勤劳，那么的能干。请你相信我讲的话是事实啊，不要我在好像虚夸哈。但是呢，我很满足于本来我家也是一样，没有男生，然后我也是一样很想跟男人做一个较劲，好像跟他比赛。好，我这一辈子就不服啊！我爸爸很常常叹气，常常因为没有儿子就叹气啊，因为这个文化性的问题哈。他虽然没有让我觉得有羞耻感，他有羞耻感啊，他也没有我呢却带着一个被扭曲的一个思想，他没有扭曲我，是我自己的心里面的心理上的一个不健康。我说好，我这一辈子我不需要男人，然后我就要给男人看看，女人没有比男人少什么。 这是我的从小的家一个意向啊，可以这样讲哈。我家是基督徒的家庭哦，啊，那这个是我不是刻意要这样的，可是就有这种家庭背景的包袱就会这样出来哈。所以那个林姊妹提到她那时候生两个女儿哈，我了解，我妈妈也是生两个女儿。要生到我的时候他哭了，说哎呀又要生一个出来受苦齁、啊、那但是我那时候抱定我的决心，说我不受苦，我不会想要受苦的哈。那好，刚才我在解释的是说我的满足感跟我的幸福感就是在于按着神造我的任务使命，我被训练，或许有忍耐，或许有痛苦，或许有不甘心，都有。但是呢，我还是归回到原来神要我走的这条路。我一直到大学的时候，我是风云人物，可以这样讲。你可以看到我很多可以很显眼的一些东西，可以被人家看到的。甚至呢，在台北的街上走，都有人说：“哎呀，那个某某人他是谁？”哈，那时候也写文章，也登报纸。也编剧也指挥哈、啊、所以只要是基督徒的圈子哈、啊、几乎都会对我有一点有接触过的话啊，都会小有名气的，可以这样讲。所以当我结婚的时候，我的神学院的这个男学长或者很疼我的啦，一些学长，然后他们很喜我，因为学校需要做什么他们就会找我哈、啊。那我的一些特别是弟兄们啊，姐妹不用讲，弟兄们，他们说我要来看看卢彩秀的家，做一个家庭主妇，不去做他的专业，是什么样子？他说要看看我怎么样在家里面可以这样躲在家里面啊。但是他们不知道，其实神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那个时候安息了。以前风光也好，风云也好。那个时候心里面是很孤单的，是好像在漂流一样，是没有落定感的。当我一结婚之后，记得哦，我不是没有难处，我不是没有煎熬，我好像感觉哈、哦，虎落什么平阳吗？被犬欺，有没有？
对，
有没有这句话？
有
啊，平阳在河南，对不对？还是
不
是？
我立刻想不起来。
平阳好像在指那个一个都市啦，一个在一个很哈啊、这个典故我还会被查忘记了哈、啊、哎黄姊妹知道吗？我们当时有没有年纪比较大的长者知道这个平阳为什么说虎落平阳被犬欺？
不是
啊，好，没关系，好，你懂我的意思就好哈、啊。等于说呢，以前呢，在这个一座山上呢，我是在那边吼叫的。现在呢，进入一个城市之后呢，人家根本不认识你，而有时候还被那个狗来欺负，呵呵，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结婚之后，然后感觉好像我就被一个恶把我掐住了，好，但是我知道神的话我一定要遵守，神的话我一定要把它走出来，因为我认定的就是我的神，那个就是路德。认定他的神。所以姊妹们哈，你有认定一个什么是你的价值，什么是你的意向，很重要。因为姊妹的情绪的原因呢，常常把我们会晃来晃去。好，我们会换目标，换方法。好，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去成长的地方。那个时候神就好像把我放到一个把我关起来了，可以这样讲哈。那我就好好专心的，就要在里面来学习怎么样当一个妻子。之后呢，我当一个母亲，这个是神造就我，成全我生命，让我到现在非常肯定，而且跟您姊妹一样，是一个很成全性的、很完美性的，不是我，是神按照他的心意，他造男造女。啊，建设立这个婚姻，或者是在教会里面这个家庭里面有弟兄有姐妹，那这个整个家可以很和谐，然后来荣耀神的自己的啊名，来荣耀啊神自己的名，然后让主耶稣基督让他得到荣耀。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落定了，我有安息，然后我已经不再像以前像野马一样，我常说我像一匹野马，一直奔，一直奔啊。那我觉得我可以让主人骑在我的身上，他要怎么用我就怎么用我，这是我的历程啊。所以这一章的姊妹的这样的对于这一个智慧的妇人啊，才德的妇人的表达呢，对我的意义是这样子。所以我有我要学习的，我要成长的方向。我怎么样让我的丈夫更被理解，更被认识？不是说我站在他那一边，然后跟他一起打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成为这个中间的一个和平的使者，或者成为我丈夫跟我儿子之间的也是一样，不是站边，让他们可以更彼此理解。很难，这个不容易啊，当和事佬是很不容易的。好，所以当你把丈夫放在婆婆跟媳妇之间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天生的这个婆媳之间的和平使者，就这个丈夫了哈，别人来当还不行哈，这个中间的这个啊角色呢，一下就可以那、得心应手的，都会有一些杀伤力，都会有一些后来越来越扭曲的地方啊，但是把它调整好了之后，知道说我有能力做什么，我没有能力做什么，那我们也不要强人所难，我们就好好的，刚才您姊妹讲的说，我们调整我们自己，我们做我们能做的，把不能做的，我们就交给神，我们靠主，投靠神的信心可以移大山啊。然后我还有一个方向，我学习的就是。口里面有恩慈，什么叫口里面有恩慈？就是从心里面会吐出来，因为心有所思，成于中就行于外嘛。我们所出来的话语，刚才听前面讲一件事情哈、啊，他讲的很平白，他说不要嘴一直讲，不要嘴一直讲。是的，阿们啊，我们很容易就心里面烦乱什么，心里面怨什么，心里面委屈什么。就从口吐出来，那吐出来的都是苦水的时候，对我们家的浇灌事实上是有害的。那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神不要我们不爱我们自己。这一些就像我们讲过的哈拿，有没有拿到神的面前去，到后来他怎么样，他就以神为乐。圣经没有说他以他的丈夫为乐，也没有说他以他的儿子为乐，他生的好不容易生了一个儿子，他把他奉献给神，他知道喜乐的泉源是谁。然后我们也谈过，我们就来复习一下哈，这个哈拿的情感，他就转向了，接上了这个喜乐的泉源。不要接到一个枯竭的水龙头上面去，它没有水，你打不开就没有水啊。接到喜乐的泉源，那只有神。第二个，我们谈到亚比该。亚比该呢，他真的就是一个化险为夷的一个女人，在她的丈夫大祸临头啊，大卫带着一群人要来杀他们家的时候。那大卫那么谦和的人怎么也会这样子哈，会有血气就是这样哈，报复了哈。那时候旧约时候报复是很平常的事情。那时候还没有耶稣还没有下来哈，他知道我们做不了饶恕的。然后呢，亚比该用他的智慧化险为夷，不但救了他的丈夫，也救了这个家里面的大大小小，包括他的仆人。我们可以看到亚比该，我谈过了哈。他的仆人看到这个问题，赶快来找他的祖母，就是亚比该。他们知道祖母可以，虽然他不是主人，但是呢，他可以处理，他可以 handle。你看女人的能力有多大，看不见的也看不到。我很感谢神哈、啊，这个圣经都把它记下来了。好，然后呢？他是一个很明显的和平使者，在我们家里面有时候很多那种战争的声音哈，那个有没有圣经也说末世要来之后那个战争的一些 一些传来传去的，我们会有先有那个先兆，就是会有一些想听到啊，你就看到说，哎呦，快要打仗了，啊，他让这个平息下来，他的那些讲话，所以刚才我说那个恩慈的话，他的口中有恩，他的话语有恩慈啊，那个是女人的一个很好的那个恩赐啊，但是当然我们一定要被神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啊。然后呢，我们谈到喇合，我们谈这些女人的时候，她们都有她们很大的难处，有高山，有那个翻腾的海浪，有沙漠，啊，生不出来孩子，什么都没有，很贫瘠啊。很多哈，不是只有这几个是代表性而已哈。这个喇合他的背景呢，是一个妓女。他在世上有什么呢？就是下贱的名义，对不对？我们对妓女的话，当时候他的那个妓女的角色其实是跟那个偶像哈，偶像崇拜联合在一起的。他们有时候那种寄宿的地方也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然后同时也有这个性方面的一个乱性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时候的他们的文化，所以喇合就是在一个城边，很靠近城耶利哥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们家也很多人来住宿，所以后来那两个探子就躲到他们家来了。他听过很多消息，他眼看着很多来来去去的人的这个状态。喇合虽然有这么低贱，这么我的讲低贱哈，是大家一般都会这样来看妓女，对不对啊？但是神让我们看到，当圣经提到这个祭司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神的眼中，不管是哪一种妇女都可以被他成全。我可以这样想象哈，喇合在想说，我这一辈子大概就这样了吧，我还有什么出路呢？他也没有，因为没有提到他先生，对不对？提到他的兄弟啊，父母家里的人啊，那呢，虽然这样呢，他可能还是一个在家里面撑住的一个女性。那后来你看，他爸爸可以听他的，他的家人可以听他的，可以因为他得福啊。但是somehow他的这样的一个，在他一个别人看为是就是这样了的一个情况下面。他在抓机会，他并没有放弃他的人生的盼望，他没有因为他的职业、他的工作、他的不被肯定而有任何的自暴自弃。所以当他看到机会的时候，他比所有的耶利哥的人还看得到那个生机，他存着一个盼望，他在寻找，我在寻找我人生的出路在哪里。只要有生命就有生机，生命的机会终于让他看到了。他看到了以色列人在墙上，他在高墙上看到他们，哇，那么多人，这么多人，他们也不是平常，也不是所谓的精兵战士，他们竟然敢要来攻击我们。然后也听说看到他们怎么过约旦河，他们亲眼看到他们怎么过那个一条在那个不断源源流不断的这个河，他们竟然可以踏进去，水就开了啊！他眼睛在看，耳朵在听，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很危险的，他可能会丧命的，但是他知道就只有这个机会，不然的话我一生就这样子，就是这样结束了，就这样子不了了之了。他已经在追求那个盼望，所以呢，当这两个探子来的时候，他孤注一掷哈，就我就这样，就是这个骰子这样丢下去，就是这样嘛，好像赌博一样。他藏了那两个，不但藏他们，还帮他想办法。你看他很有秩序的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你在那里先藏多久，然后你要怎么样。你说这个女人 为什么那么有他的那个智慧呢？有这样的一个那个呢见识呢？因为她是女人，不管她的职业是什么，不管她的人生的被人家的评价是什么，她就是女人。所以我一直说不要小看我们是女人，因为神造女人就有神造给我们那个女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神没有偏待，看哪一个女人为尊，哪一个女人为低，绝对没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生平里面的那个家谱怎么样，出现了五个女人，都是平凡，而且是让我们跌破眼镜的这个家庭背景。好，那我们看到玛利亚，就很我们都很清楚哈。那玛利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当她领受了这个使命的时候，我这个结论是要谈到女人是有使命的。每一个女人都是有使命的。我们之所以有使命，是因为我们有神给我们那个营造生命，把生命生出来。然后我们有这个我们可以有就是拼死拼活可以付上心力的这种韧性，这种毅力。我们有这种毅力。你不要说哈，我不晓得希望不要冒犯林弟兄哈。这种韧性男人是没有的。我可以这样说，因为神给男人的特质虽然我没有，可是这个是他们没有的。然后我们有光跟眼光就是可以照亮别人，可以借光给人家，安安静静的，可是却可以给人家一个看到一个远程的方向。我们像眼一样，圣经讲到眼的时候常常提到什么，讲话好像用盐调和一样，我们讲话是有盐的这个功能在那里的。这个都是女人的这个影响力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能耐也好啊。那么玛利亚呢，她在她领受这个天使给她的这个使命的时候，你不要以为她跟我们现在，如果有人说你来演玛利亚，哇好荣耀，是不是？不是的。他要面对很多难处，我以前讲过了哈。但是他想的不是那些，他就只有一个，因为他认识神的话，认识真理，他知道先知书的这个预言，他马上说我是主的使女，怎么样，我尊主为大，我宁愿按着你的意思去做。在我们四周围的环境，在我们所碰到的情况，当我们说推怎么都推不动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里有神的使命给我们，这里有神的心意给我们，不是要我们强推，但是呢要我们顺服，先顺服。这是玛利亚的给我们的看到的，她可以这样顺服下来，还没有结婚，她刚刚在学习恋爱，等着丈夫要来，这个未婚夫要来娶她，这一段时间是她身为少女的最后一段最美的时候，要生一个孩子，只有他那个时候才知道这个难处对他有多大，就是一座大山。然后我们看到吕迪亚我们看到吕迪亚是怎么样，吕迪亚是一个我特别强调是他素来敬拜神，素来什么意思，他可以坚持，他没有放弃过，也没有放松过，他一直素来就这样子，以至于当他看到保罗，听到保罗在讲的道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讲的道，彼得使徒讲的道跟以前是不一样的，而且是成全了福音的道理的哈。他听到的时候，他很仔细的听得进去，而且还接待了保罗。我们知道那一段我们也讲过啊，很坚持的，这个都是心力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到这个路德，我们上次讲的路德那个认定，那个尾声认定的目标，把它拉远一点，不要只有放在眼前。刚才我提了一句话，我再重复一次，当我们看着我们的儿女目前他们的境况， 我们可能帮他定个目标，让他功成名就。可是呢，我们有没有想到，功成名就的那一点之后，人生的路就一下就没有问题了吗？所以呢，这种尾声哈，就等于说呢，我要让我的儿女一生不管高山低谷，不管什么样的境况，很多不可控，这个母亲要成为他背后的一个扶持，让他知道我有爱，我有理解，我有包容，我有一个可以归回的地方。那个母亲是一辈子的，所以母亲不是为着一个成功的儿女预备的，母亲是为了这个儿女人生以后的艰苦预备的。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我们那个摇动摇篮的这个手，以后会变成扶持着我们儿女的手，只要我们一口气还在。好，那这是我们看到这几个女性所表达出来的，记得她们的环境都很艰难。如果一个女性的环境像慈禧太后，有人帮她穿衣服，有人帮她做饭，甚至还可以喂她吃饭，类似这样的话，没有办法看到女人有什么样的神造她的价值。跟当然了，她也用了她的女人的能耐，但是是逆性的，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知道她所有的一切的表现。好，我想基本上我们对她的印象都是差不多，都是属于那个负面性的。或许唯一可以让我们觉得说，哎呀，她真是有那么大的权势啊，有那么大的这个那么多人被她猜来使去的哈。包括那些太监那些男人，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些女子在大山的面前，在风浪不停的环境当中，在很枯竭很贫瘠的这样的一个沙漠里面，然后他们本身呢，因为有跟这个永恒的这个神连接上，一方面呢，他们走对了路，他们把那个路就走到底。我想要成为我们的一个意象，成为我们的一个远处的一个意象，把眼光调远一点。不是只有现在，当然现在我们要努力，可是我们要向着标杆继续的迈进，靠着神继续的迈进。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我还是要再需要一次。来完成这个结论哈，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回应，前面还有那个林姊妹给我们非常激励的一个生命的见证。